都谈到了美国的这个印太战略，那么当然就是我们现在要注意到，就在香格里拉对话登场的这个前夕呢，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了印太司令部哦，也注意到台湾军方的高层，包括了国防部的副部长还有参谋总长都出席了交接典礼。那么我想先请教线上的黄介正教授，您怎么看台湾军方高层出席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一个交接典礼，美台军事交流是否正在升温呢？黄教授。
我们的国防部军政副部长沈一鸣上将以及我们的参谋总长李喜明上将今年没有去参加太平洋司令部指挥权移转的这个仪式的话，我还会感觉到非常的惊讶，因为这个根本不是第一次。那么我记得现任的国防部长严部长严德发，他自己在当参谋总长的时候，那个当时的副部长这个李喜明，他们两位也参加了前任的交接典礼。也就是说五年前这个哈里斯上将上任美国太平洋司令的时候，我们的军政副部长以及我们的参谋总长就有参加指挥权移转仪式。所以这个对于我个人来讲，那么它是一个延续，过去曾经发生，而且今年除了这两位现在有官职的以外，我们前任的海军司令等等，我们有相当多的高阶官员现役退役的都有被邀请参加。这个邀请参加除了是台美军事关系的升温或者是良好的一个示范，另外一方面也象征了我们跟美军的交流不完全是军事利益或者是战略的计算，而且是我们的海军我们的军方跟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很多高层都已经成为私人的朋友，他们是以私人朋友的身份即使退役了以后还会接受邀请参加。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对于我国的国军跟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合作跟交流深具信心。
好的，感谢黄教授。那么也请教在台北的董教授，刚刚黄教授虽然提到说这不是第一次台湾的高层军方出席这个美军太平洋的这个典礼，但是比较特别的是这次是美方有主动公布这个，包括照片还有视频都有那么我们就连着来看，近一个月来其实美国国会这个对台湾友好的法案非常多，可以说连续提出了多个跟台湾国防相关的法案，包括了这个2018亚洲再保证的倡议法案，2018年台湾国防评估委员会的法案，还有这个2019年的国防授权法案也在众院通过了，加上去年也提出了这个2017年的台湾安全法还在国会那么一连串这个发展来看，包括了美国国防部的助理部长薛瑞福，他是台湾坚定的一个支持者，也曾经表示要把台湾纳入美国的印太战略，刚才你也提到了，您认为这样的一连串的现象是否显示美台之间的这个军事交流在升温，甚至有人说是同盟关系已经俨然成型呢？董教授。
我觉得应该是这么说，就是过去两年这个川普政府上台以后，他是全方位的在推展台美关系全方位的突破，所以台美关系呢，其实从政治、从军事、从经济、从社会文化，其实各个领域都有非常大的发展。我们都知道还有个台湾旅行法也通过了。那如果光从军事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关系它分为五种，第一种就是您刚才所谈到的军事同盟关系，第二种叫做安全伙伴关系，第三种叫做友好合作关系，第四种是正常关系，第五种是敌对关系。台湾显然的是被美国列为是安全伙伴的关系，其实这个在美国政府的很多的谈话里面都已经公开的谈到，
是
从这个角度来说仍然是一个准同盟关系还没有到所谓的军事同盟关系，是一个安全伙伴关系就对了。那当然安全伙伴关系里面可以做的事情也蛮多的，所以说即便是安全伙伴关系，台湾跟美国的军事实质关系在可预见的未来也还会再继续的再突破下去，再发展下去。同时我还必须强调，就是说这还要看到相伴随的是川普政府对美国跟中国的关系也在做全方位的重新界定。这个重新界定包括美中的战略关系、军事关系，乃至于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社会跟文化的关系，也是全方位的在调整。 所以从最近过去这个三个月的时间以来，从去年的美国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这个国防安全战略报告，美国国防部提交给国会的军事预算报告，乃至于美国的核态势评估报告里面，都清楚的把中共列为是竞争性的对手。
嗯哼，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两条线发展的哈，就是有人认为说美国是在打台湾牌。我认为说这样的说法其实还看不透美国，就是说美国对台湾美台关系的全方位的发展已经超越了打台湾牌那个层次的，要跟中国打台湾牌并不是这样打就对了。美国川普政府是在实质上的全方位的推动台美关系。
好的，感谢董教授，也把时间交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刚刚两位都提到了关于这个美国设立这个将这个太平洋司令部改为印太司令部。我首先想先请教在线上的黄介正教授，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在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改为印太司令部的时候呢，前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哈里斯他就表示说，中方仍然是美国的最大挑战，没有美国还有美国的盟邦还有以及伙伴的参与呢，中方将在亚洲实现霸权的梦想。那么当然这个大陆方面也说他们再三重申呢，中方永不称霸。但是您怎么看这个哈里斯的在这次谈话当中明指出这个中国的霸权梦以及对于美国及其盟邦的威胁？您可不可以看从这些对话的你来我往当中来为我们分析一下？
哈里斯过去五年担任美国太平洋司令，他的任职期间刚好就是中国大陆大肆在南海地区啊制造人工岛礁的这个时段，而也是美国想要实施所谓自由航行任务，也就是将美国军舰靠近美国认为是中国大陆声称的人工岛礁的十二海里的范围之内。这些运作在奥巴马政府的后期，也是哈里斯上将刚上任前面的前段，那么受到了很多制约，一方面是美国国防预算的紧缩，另外一方面就是奥巴马政府对于考虑到美中关系的重要性，所以有很长的时间，将近两年的时间，并不批准太平洋司令部的请求对南海岛礁进行自由航行的任务。那么所以这一类的做法使得哈里斯上将在他任职五年之内对于中国大陆的观感和看法变得越来越强硬。那么我想总结成就是在他的卸任交接的这个指挥权移转的仪式上面，我全程看了他的讲话，那么不论他的发音或者是他用词以及他的态度，我相信他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强势的崛起，尤其是在南海的这一些建设，对于他作为一个太平洋司令来讲压力是越来越大，也就是他认为中国大陆已经挑战到了美国长期所拥有的一个优势。那么所以我认为他会这样讲在美国的政坛里面以及对中关系的这个所谓社群里面是属于比较强硬比较鹰派的。那么他既然已经卸任，马上要去韩国首尔担任美国驻韩大使，我相信在亚洲问题上面，在西太平洋，他的发言、他的见解、他的看法，以及他会被提名，最初是到澳大利亚当大使，现在改到韩国当大使，显然他在白宫的认知里面是符合川普政府的一些政策，所以我认为他在未来担任大使的期间，他的发言还是会受到美国政府相当的重视。
嗯哼，好的，谢谢黄介正教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董教授，就是刚刚这个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哈里斯的说法，他说 我们再重复一遍，中方仍然是美国长期来看最大的挑战，没有美国以及美国的盟邦伙伴的参与，中方将会在亚洲实现霸权的梦想。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针对哈里斯的说法回应说，这个中方过去再三重申呢，永不称霸，我不知道美国能不能也像中国一样坦然向世界宣告美国永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那么您怎么看华春莹对于这个哈里斯说指称中国说想要称霸的一个回应？
中国外交部的说法听听就好。我们都知道，其实最早的说法是从邓小平开始的。邓小平当时呢有定了一条国策，叫做这个绝不当头，韬光养晦，这个绝不当头呢后来就发展成永不称霸。可是中国跟美国的这个情况呢，刚好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照。也就是说呢，中国过去20年来一再的对外宣称说绝不称霸，永不称霸。可是20年来中国崛起的这个过程中，东亚各国都感受到威胁，都感受到被恐吓，都越来越恐慌，越来越紧张。这是一个说不称霸的国家，他的所作所为造成亚洲各国的反应。相反的，美国这个国家呢，它是柔性称霸。因为刚刚说过，过去30年来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呢都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总目标只有一条，就是维护美国在全世界的主导力、主导性啊，这个主导这个能力。这什么意思呢？这其实讲难听就是称霸的意思。过去30年美国都明白讲了，可是呢这个亚洲各国都欢迎美国在亚洲驻军啊。然后从你看一路从日本、从韩国、从台湾到菲律宾到越南，20年来发展的结果，越来越强调美国的驻军在亚洲是一个和平稳定的力量。这不是美国讲的，这是亚洲各国讲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对比。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其实中方应该思考的是，你口口声声说永不称霸，那为什么亚洲国家会那么怕你？为什么东亚各国过去20年来它的外交策略，我们大家都知道叫做避险 hedge， 避险。什么叫避险？经济发展靠中国，安全区域安全靠美国。这个是过去20年来亚洲各国所采取的共同的这一种外交策略。所以中国也许该思考，为什么大家安全上要靠美国，然后经济上当然是靠你中国。所以我觉得这是中方自己该思考的问题。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啊，东宁。
好的，我们也欢迎海峡两岸听众观众利用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打电话进来向两位来宾提问啊。中国大陆听众观众可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首先接近河北的李先生。河北的李先生，你在我们线上了，请讲。
你好，你好，
你好，
我想请教一下咱这个嘉宾，
嗯哼，
你怎么看待这个最近这个印度和中国走近了？
嗯，
完李克强总理去日本访问，日本的安倍晋三这个首相全程陪同呢，这是另外一个是，你说中国这个扩张也好怎么好？你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啊，在洞朗事件中，印度对中国挑衅已经够严重了。假如我是习近平，我就早跟印度开战了。我觉得中国已经够忍让了。谢谢，再见。
好的，感谢河北的李先生，还有一位山东的孔先生。山东的孔先生，请讲。
哎，你好。
你好。
我看现在这个中国的共军和比这个北洋水师究竟强多少？我看强不了多少。比如说，如果北洋水师当时反腐的话，他能出多少这军头，能出多少参观？你看看现在这点军头，除了胡锦涛之外，全军覆没，所有的军头全完蛋了。这样的军队能打仗吗？从乌克兰买来一个破船，什么格瓦良号啊，弄成了一个航母，什么辽宁舰，这能打仗吗？就说有的时候啊，不要把中国军队中国的水师估计的 那么雄大，那么大。好了，好，谢谢，谢谢。
感谢山东的孔先生，我们在这个脸书还有 YouTube 上也有很多的网友留下评论，我来念几个。傅正辉对网友他表示，两岸的中国人都应该要感谢美国这些年致力维护台海和平的努力，但中国大陆已经将统一视为核心的利益，更倾全国之力要达成这个目标。或许现在台美双方都应该要正视这个严峻的现实，及早做出正确的选择，对台湾人民越有利。而他认为前提就是绝不能够让上一世纪的中国内战再度爆发，否则美中台三方甚至整个东亚都无法承受其重。这是傅政辉的看法。另外还有一位 Dan Gurley 这位网友他说，你们看不懂吗？美国就是在打台湾牌。美国和中国交往30年了，美国除了买军火还有什么帮台湾的事情？台湾人民该醒醒吧，美国就是用台湾来牵制中国，打台湾牌。这是 Dan Gurley 他的个人看法。那么我想请线上的两位来宾来跟我们回应一下刚才听众观众还有网友们的看法。黄奇珍教授，刚才有一位听众也提到了，现在好像因应这个美国的印太战略还有这个钻石美日印澳的一个战略哦，中国跟日本跟印度的关系好像也越来越微妙，你怎么看刚才一些听众观众还有网友们的评论呢？黄教授。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可以理解的。美国之所以比中国大陆目前为止为强，是它在全世界有不同的地区的军事同盟体系存在，而中国大陆并没有这一个。所以中国大陆要成为世界霸权或超级强权，不论你想不想，目前在客观条件上面还不到位。另外一个就是中国想不想要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想不想要把自己建成一个强国。如果这个愿望是中国大陆14亿人民的共同愿望的话，那么西方世界也会知道，如果在中国周边发生了军事冲突，不论大小，都有可能使得这个中国梦破碎或者是延后。所以我相信中国大陆在北京的领导当局脑袋是清醒的，他们知道如果要追求这样子的一个伟大复兴，就必须要维持一个周边的这个和平环境，做好周边外交工作。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的10月24号就已经说过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目前来讲，如果一定会在本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大陆一定会跟周边的国家发生冲突，跟中日、中国跟半岛，或中国跟越南，或中国跟南海比较起来，只有中国大陆跟台湾发生军事冲突是最大的民族不幸。那么也是中国大陆最应该和台湾的人民一道共同避免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不管别人打什么牌，习近平主席也讲过，说中国人的事情要中国人自己来办。那么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看，那么海峡两岸和平稳定的维持是双方共同的责任，也是中国大陆想要追求伟大复兴中间一个最应该避免冲突的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要特别特别留意两岸关系，不能够让它越走越偏。
好的，感谢黄介正教授的分析。那么董立文教授，刚才黄教授特别提到了，刚刚提到我们的四海联动哦，中国跟日本、跟朝鲜半岛、跟南海，还有跟台湾，其中爆发冲突的话，最令人不幸的就是台海这一块了。但是我们现在反观四海的情势哦，现在朝鲜半岛是川金会马上就要进行了，6月12号可能正在降低这个紧张情势。好，反而台海的热点是不断的在升高，因为我们看到解放军的这个基建啊是不断的来进行绕台。你怎么看现在四海这个情势，是不是台海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呢？董立文教授。
是的。刚才第一位打电话来的这个网友有谈到了这个中印和解、中日和解的问题嘛？其实根据我们的判断呢，应该是去年的十九大开完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呢他就应该要缓和他的周边情势，因为我们一开始就强调，过去5年来四海一洋的这个紧张情势是不断升高的。这其实是不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尤其它的经济的发展。这就是过去邓小平他定下的国策，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它需要一个 国际和平的环境，尤其是周边和平，所以我们当时就判断十九大等习近平的权力完全集中之后，他应该就会缓和他的周边局势。也果然，我们看到十九大结束之后呢，第一个上场的就是这个跟美国的这个川习会。再过来，我们也看到习近平呢也邀请了南韩的这个总统文在寅去访问中国，其实呢都符合我们的判断，只是没有想到，就是说跟美国的和缓，跟南韩的和缓并不顺利，然后才又拖到了现在五月。我们本来看不懂这怎么回事，后来等到三月两会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习近平他的内政，他的内部政治还没有解决，他是为了要这个取消他的这个连任的限制，等他取消了连任限制，他就赶快进行中印的和解，中日的和解，这完全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符合中国的利益。但是我必须强调，我刚刚说过了，是从2010年开始发展的，哦，就是说这个周边的紧张情势。举例来说，就跟印度来说好了。印度我们都知道，中印之间有两大问题，一个是陆地啊，这个疆界的问题，洞朗地区的问题；第二个是印度洋的问题。过去五年来，中国已经介入了这个不丹、尼泊尔、马尔蒂夫的内政，中国的军队军舰也已经开进了印度洋。你能想象一次的会面，然后呢，这个中国跟印度就真正和解了，中国以后就不会到印度洋去了，中国以后就不进入南亚了。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都不会那么天真的。中国跟日本也是一模一样的情况，中印领导人见面的，可是结构性的问题、结构性的矛盾还是存在在那里。所以从这个整个局势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解铃还是要续铃人，尤其是两岸关系，因为蔡英文总统他的两岸政策非常简单，维持现状，不挑衅，不屈服。对，我实在想不出来，就是为什么在这种状况之下，一样台湾还是受到军事恐吓跟威胁，所以到最后还是系于习近平的一念之间。
好的，感谢董教授的分析。那么有关于这个美国印太战略是否剑指中国，还有美中两国在四海的较量这相关讨论，因为时间关系，到这里就暂时的告一段落。继续我们要把。